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有没有听众朋友在开车时被警员拦截，指令靠边停车，但那位警员最后免去你超速应得的罚单？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今天将探讨当某人原谅你，不对你施加应得的惩罚，这是何等大的释放啊！这样的情况下，心中的罪疚感会比承受超速的刑罚更甚。我们好像感受到约瑟的哥哥们当年面对着他时的情景。约瑟的哥哥们曾经任由他自生自灭，他们对审判的害怕因着约瑟的恩典而消失了。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恩典胜过惧怕》这个题目。
当我们开始研读约瑟生平的这一段经历时，还记得西缅仍然被扣留在埃及作为人质，雅各的其他儿子们则是带着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出发去到埃及。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证明自己信实可靠，表示自己不是间谍，并且要赎回西缅，购买更多的粮食回家，以及将所有兄弟都安全地带回家。这班兄弟焦虑颤抖，不知道到了埃及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打开旧约圣经《创世纪》43章，我们一起来研读这个故事。让我由《创世纪》的第43章15节开始读出来。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一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涤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涤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呢？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 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人生有一些场景实在是非笔墨能以形容的，除非你身历其境才能够明白，否则的话就必须要自己想象其中的感人之处。有的时候单是想象就会让人泪流满面。也许最令人感动和兴奋的场景，莫过于看到一个因为灾难失散的家庭突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在1973年的场景。当时有143名勇敢的男子蹒跚地走出飞机，有的战俘弯腰驼背，有的战俘跛脚屈膝。那是他们重见天日的时刻，他们刚从越共的手中释放出来，重获自由，回到美国与他们的家人团聚。这批战俘当中最高阶级的军官就是海军的飞行官丹顿上尉，他以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很荣幸有机会在艰困中为国家效力。这位48岁的海军军官继续说，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总统和国家。他顿了一顿说，上帝保佑美国。当时现场的官员在行礼之后自发的回应说，上帝保佑美国。这些战俘接着与家人相拥团聚，那一刻看到这样的场面真的是令人动容啊。一个家庭历经了天灾人祸之后失散了，到了后来可以灾后重聚，这是何等感人的场面。期间等待的时间越长，团聚的场景就越加的感人。我们现在调转镜头，穿越时光隧道，进入到圣经的时代，看到在许多世纪之前全家团聚的场景。当我们回到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43章，我们只能够研读故事的某一部分，因为创世纪第43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一家人的情感，包括11位兄弟为一边，而尚未透露自己身份的约瑟则为另外一边。我们看见这个家庭最终差不多要全部团聚一起了，你们注意看哦， 他们的父亲没有在场呢？若是雅各也在场，那么这场全家团聚就圆满了。因此，我们要等到下一次才能够看到约瑟透露他自己的身份，并且制定计划让他的父亲也来团聚。但请你们先尝试的想象一下这些哥哥们第二次到访埃及的场景。让我先来交代一些细节。西缅仍然作为人质给扣留在埃及，与当时未知是他的兄弟约瑟在一起。他们只知道约瑟是一名埃及的官员，是埃及的总理或者是首相来负责食物的分配。这位埃及的官员质疑他们第一次到访埃及的企图，他们回答说，我们是诚实人啊。他说，你们再来埃及的时候要把最小的弟弟也带来，才能够证明你们说的是真话。他们回到家向父亲说明来龙去脉，西缅被留下来作为人质了，如果我们要回埃及去，必须要有便雅悯同行啊。他们的父亲雅各的态度非常的消极，思想封闭，但是最终放弃了坚持，因为他们如果不回去埃及买粮食，那么一家人都会被饿死了。他就说，去吧，但是你要带一些礼物作为讨价还价之用，你要把钱退回去，先看看粮袋装了多少钱，就要两倍的归还吧。还要记得一件事，你们还必须把便雅悯平安的带回来。我们在创世纪第43章15节看到这班哥哥们带去的三件珍贵的礼物，但是他们的脸上都写着忧虑，真的是害怕的要死，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够再回来，不知道便雅悯是不是会被杀害，不知道是不是能见到西缅。他们回去埃及面对那位脾气暴躁的长官，不确定是不是还能够看见白天。现在大家记住了哈，这些哥哥们根本不知道那位埃及官员就是他们的弟弟约瑟。尽管约瑟认得这些哥哥们，这其中的纠葛就越发的增多了。让我们来看第15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右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你看这就是全部的计划啊，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注意哈，这些哥哥们不知道马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大家要牢记哈，这班哥哥们因着罪疚感，生命已经改变了很多了。他们多年之前拒绝约瑟，也许是20年了吧啊，他们曾经说他不再是我们的家中的一份子了。他们把约瑟贩卖为奴，再也见不到他，心里面压根儿就不要再想到他了。对这些哥哥们来说，约瑟是已经死了。事实上，他们提到约瑟的时候用的就是过去式，他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却不知道那位站在面前的长官就是他们的弟弟约瑟啊。约瑟好像在跟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要从今天的信息看见等候所生发的能力，包括人在等候期间可以学习悔改与安息的真理。这班哥哥们目前仍然还没有悔改，内心也没有得到安息，但是他们将会看到这样的境界是应该这样的。第16节继续的讲述约瑟的故事，我们从帐篷的布幕后面看到这一班哥哥们来了，而且呢，便雅悯也在其中，他们这一行总共10个人，而西缅则是被关在牢里，所以连同约瑟便是12个人了。约瑟看到这10个哥哥到达，他也注意到便雅悯与他们同行，但约瑟还不打算向他们说话，于是呢，将所有的事情借由他的管家来处理，啊，所以16节后面就告诉我们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听众朋友，大家看见了吗？约瑟的心跳加快，因为他看到了便雅悯。约瑟已经有20年没有见过便雅悯了。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便雅悯还小。他看过去数过了10个哥哥，便看到便雅悯在最后， 他对管家说，现在是时候可以享受盛宴了，我们来计划一下午餐的菜单。你要宰杀牛羊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但是那班哥哥们没有听到这番话，只是那个管家听到约瑟的吩咐，因此呢，他就开始准备打点一切来招待宾客。圣经里面记载，这位埃及的管家听命行事，没有询问任何的原因，只是听命开始筹备。我常常想象自己就是那位管家，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心里面觉得奇怪，这十个游牧的希伯来人长途跋涉的五六天，由迦南来到了埃及这个地方，但是老板啊突然说预备宴席，我们将摆设一场丰盛的宴席，让这些人同我吃饭。哎呀，这真的是太奇妙了。这位管家于是就听命行事。我们看第十七节哈，这位管家完全的遵照指示，把那些希伯来人带进约瑟的家中。这个举动就让那班哥哥们感到更加的焦虑了，你们明白吗？他们的内心是带着罪疚感，更不确定马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创世纪第43章哈，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这位埃及的长官心中有什么样的盘算。因此呢，这班哥哥们听说不用留在法庭里面，而是前往这位埃及长官的家里面，他们心里面开始质疑他葫芦里面到底在卖什么药啊，他们对这种安排感到是非常的不安呐。事实上，约瑟根本还没有出现呢，他只是差派了那懂双语言的管家把他们带到约瑟的家里面。我们知道他懂两种语言哈，因为第十八节的记载当中，他们说的必定是希伯来语，这位管家必然将他们说的话报告给约瑟知道。当这些人正在前往约瑟家的路上，他们的心中很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带到约瑟家来。你看，他们以为这是司法的逮捕令。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现在他们开始思考其中的缘由了。所以十八节的后面，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莎士比亚在《英王亨利六世》当中，他写道：“罪疚的心总是使人猜疑。”啊，这是真的哈。人如果心中仍然为着某一些事情而内疚，就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担忧，事事怀疑，因为事情没有纠正，过错没有完全的处理好，他们的罪行经过了20年仍然在困扰着他们。他们说他必然是为了那笔钱准备把我们当奴隶来贩卖，他也可能会杀死我们其中几个人，夺去我们的驴子。19节，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顺便一提哈，人心中的内疚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呢，在不合适的时候就会胡言乱语。我最近读了一封信，实际上信是发给税务局的哈。信里面写道：“亲爱的先生呐，我一直失眠，因为去年我填写报税表的时候，我故意漏报收入，现在随信附上一张150美元的支票。如果我仍然无法入税，我会把剩下的税款如数交还。”这就是所谓的为部分罪疚所带来少许的回应行动。巴克莱他曾经形容图尔涅啊，医生，这位是医生，唯一位医术精湛而对神有智慧的人，他写了一部著作，名字就叫做《内疚和恩典》。其中图尔涅医生他这么写道，他说，一般人不知道大多数的医生在工作上面遭受折磨的程度，他们也不知道每天所面对的个案多么的令人担忧，他们的心里面处于永久的警戒的状态，经常的会自问说， 我在诊断当中有没有忽略一些有用的细节呢？我有没有诊断错误啊？我是不是漏掉了一些有效的疗法，或者没有想到这些治疗呢？你看，他们整天满脑子都是这些思想，无休无止的。这些医生的心理和意外伤害患童的父母亲是一样的，脑海里面思潮汹涌，仔细地掂量整个的情势，心中思想当时只要注意哪一些被忽略的细节，就可以避免产生悲剧啊。看来这样的说法可能很残酷，在每一个坟墓的旁边总有无数人的内疚相伴啊。我们这些在基督教里面全职服侍的人，处理过无数的死亡个案，都会从很多人脸上的悲伤表情看到这个道理。图尔涅他是对的，在每一个坟墓的旁边总有无数人的内疚相伴。我应该能做更多吗？我是不是做的太少了呢？到底这个决定是对的吗？哦，如果我采取不一样的做法，他们会活得更久一点吧。内疚的确对人有很大的影响。这班哥哥们因着心中的内疚感开始质疑了，为什么我们要从法庭转移到埃及长官的私人住所呢？他们不知道约瑟正在准备一场盛宴，不知道约瑟开始向他们展示的友好，他们心中是害怕不已啊，老是竟往最坏处去想。但其实约瑟的计划却是最美好的。我们且看看哥哥们心中的罪疚感怎么样的表现出来啊。他们开始说太多的话，开始向一个不相关的人解释他们自己的做法。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哈，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涤粮，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理由，我们纯粹就是要来购买粮食的。二十一节接着说，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人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我们现在手里面拿着就是你们的钱，我们回来埃及是要把所有的钱都带来归还的。二十二节继续又说，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涤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呢？哎呀，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我们当时刚刚离去，钱就在袋子里面出现了。这就是他们全部的解释。但是我们看到那位管家只是接到约瑟的吩咐，把他们从那里带到我家里啊。这个管家并不理会哥哥们的认罪啊。你们可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吗？哥哥们在等待期间开始悔改了，这就是其中所发生的事情。哥哥们开始有时间去思考，有时间反省回忆过去，他们甚至想起了约瑟从前的面容，说到将他丢进坑里面井里面，他们还记得他的话，他的哭嚎。现在这些哥哥们站在一位无名殷勤的埃及的管家面前来倾诉自己的罪行。我心里面真的很喜欢这位管家的回应哈。我们看第二十三节，这个家宰就说了，你们可以放心。大家可以知道希伯来原文怎么说呢？你们平安平安，处理妥当了，要放松，不要害怕。这位管家甚至向哥哥们见证神的作为。这位埃及管家就说了，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根本就没有从我们这里偷钱呢？你们难道不知道麻袋里面装满的钱财是神，是雅各的神赐给你们的吗？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哈，这是第一次有人将那笔钱联系到神的恩手。可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心中罪疚感 就是自己看不到神在生活当中的作为。哥哥们甚至怀疑是神使他们遇上麻烦的，神的一切恩惠都来了，粮食丰满，金钱也很多，他们还在提心吊胆，等待最后的审判。他们很想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到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那位管家却说，你们平安。他可能带着安慰的语调说，你们都平安。放松一下，不要紧张。
感人的家庭重聚，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恩典胜过惧怕。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恩典胜过惧怕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HUO@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121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恩典胜过惧怕》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